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在主日里面我们能够一起在这边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啊。大家晓得我们今天早上唱的那首诗歌啊，讲到我们的生命气息啊，当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用来赞美神，这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情。我每次来到这边呢，我都讲同样的话，可是要提醒大家，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啊。大家晓得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呢啊，是英文来讲是 privilege， 那中文来讲是一个特权啊。这个 privilege 跟特权呢，都是属于少数人的 ，OK， 都是属于少数人的。就像贵重的金属，在所有的金属里面是非常少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看看啊，在整个这个世界里面啊，真的属神的儿女呢，是非常非常少数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个特权啊，是一个非常 special。那在圣经里面提到，就是说神的儿女呢是一个 peculiar people， OK， 是一个特别的人，就是 peculiar， 大家晓得这个字的话就是特殊特别的人。那因为这些人跟一般的人不同，这些人呢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他的价值观跟一般人也不一样。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是一个奇怪的人， OK， 在圣经里面翻的这个 peculiar 是一个奇怪的意思。可是呢，你晓得吗？当这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在心里所拥有那个是一个极为宝贵的东西，极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今天各位来到神的面前，用我们的气息来称赞他，来赞美他，因为什么？我们认得他是我们的主，他认得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所以实在就是说，成为神的儿女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也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那今天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过去开始一个多月前我们讲到这个创世纪，可能是两个月了那我们今天仍然继续讲这个创世纪。那个创世纪呢，是关于神的创造， OK， 神的创造如果你认为你对于神的创造很清楚的话，今天开始之前我给你三个问题，OK， 看你答不答得出来。这三个问题呢，如果你读完创世纪第一章的话，而且你也学过初中或高中学过一些物理化学的话，你应该会答出这个问题。OK， 那这个问题呢，有人回答你有人问你 ，OK， 你可能也回答过 ，OK， 我今天不给你这个答案。那下礼拜呢，如果你想通了以后呢，把这答案给我。OK， 第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教会，走在路上的时候，这个早上八点钟、九点钟，我们看到天是什么颜色的？你答得出来啊？天是蓝色的，对不对？那我问你们，为什么在地球上天是蓝色的 ？OK， 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在早晨的时候，非常清早的时候，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来，或是傍晚的时候，太阳刚刚从地平线降下去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天空是什么？是一个橘红色，一个彩虹色的 ？OK，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第三个问题，地球跟别的星球在太阳系里面不一样。OK， 今天如果你走到这个太阳系里面，地球最近的一个星球是什么？是月球，对不对？如果你在月球上早上起来的时候，天是什么颜色？早上 ，OK， 不是晚上，因为晚上天都是黑的 ，OK。所以这个三个问题，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可是创世纪里面有把这个问题这个解答的原因讲到的地方。所以这个虽然呢，你今天所看到这些东西，蓝天白云，还有彩霞，还有晚霞都是很漂亮的，可是你有没有思想到，神在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给这个地球一个特别一个美丽的晨昏。 OK， 我可以给你讲，你在月球，你在其他的星球上没有这么漂亮。 OK， 为什么？ OK， 所以今天给你这个三个问题让你去思想。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讲到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 OK， 创世纪的第二章。那第二章里面呢，讲到有关于这个人，男人跟女人， OK， 这个 在第一章的时候呢，讲到这个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 ，OK， 从植物到动物 ，OK， 到男人 ，OK， 然后造男造女。今天呢，仔细的把造男造女的意义告诉我们 ，OK， 男跟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神为什么要创造男女成为一个家庭，成为一个夫妻 ？OK，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众儿女啊，今天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啊，要将你的话语阐明在创世纪啊第二章里面讲到神的律，就是神创造男跟创造女的律啊。求主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打开他的心眼，让他真正的了解到你创造的意义，以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所创造依照你形象所创造的人啊里面啊所赋给的一个生命的价值啊。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那大家晓得这个圣经前五章 OK 啊，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跟生命记，那这五本书呢称为是什么？称为是摩西五经，对不对？称为是摩西五经，那英文叫 Pentateuch。 那大家晓得这个摩西五经是谁写的呢？顾其名，摩西，对不对？其实摩西他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他没有办法写这五本书，他只是一个编辑者，他是个 editor， 他是个 editor。 OK，那为什么呢？我举个例来给你讲。第一本书创世纪，这个创世纪这个所记载的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呢，摩西生出来没有？没有，对不对？所以他本身呢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整个创世纪的这个信息。所以创世纪呢讲到神创造亚当、夏娃，然后他的儿子，对不对？其中的儿子叫赛特。那这个赛特往下呢，一直到这个大洪水之前呢，有这么一个叫挪亚。我们以后呢会讲到这个挪亚跟大洪水，为什么要神要把这个大洪水把这个世界灭掉 ？OK， 那大洪水之后呢，挪亚就带了三个儿子，一个叫闪，一个叫韩，一个叫亚佛。他带了这个三个儿子上了这个上了方舟，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类呢都是挪亚的后裔。那挪亚呢是亚当的后裔 ，OK， 那从挪亚呢就一直记载到什么？到这个整个以色列这个历史，从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雅各的名字就是叫以色列，对不对？那这个摩西呢是从以色列这个族里面所出来的 ，OK， 从利未族所里面出来的。所以摩西当初在编撰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呢，距离这个神的创造呢已经好几千年了，所以啊。这本书呢实际上也不是摩西写的，那你认为是谁写的？对，我们当所有的这个圣经里面都是神写的，对吧？林牧弟兄他这个看圣经是神所写的，那到底是神是真正用笔写的呢，还是怎么写法？神就讲到用启示，对吧？很多这个先知书都是启示，可是神会不会用笔来写东西？实践是谁写的？是神写的，对不对？那实际上就是说，当这个神把这个实践交给摩西的时候，不是说神给摩西一个 idea 你写上去，神直接就把他的手写在那个石板上面。所以 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几个instance， OK， 一个 instance 在波斯王朝的时候，那如果你看到就说圣经里面 OK， 在以斯帖记的话，神呢也把他的话写在墙上 OK， 所以呢这个一般的认为呢就是说你创世纪第一章到最后的时候，亚当才什么被造出来，对不对？那亚当被造之前的事情他怎么记录下来呢？ He doesn't know， right？所以这个亚当被造之前，这个天气 OK， 有空气有水，然后这个空气把这上面的水下面水分开，然后有什么呢？有植物有动物，这些事情亚当没有看到，等到亚当看到的时候，这种事情都已经造成了，对吧？ 所以这第一章的圣经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说，第一章的圣经是神所写的。OK， 神写了之后，把它交给亚当。那亚当呢，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经过他的世世代代呢，亚当就把这段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历史呢，就交给了一代一代传下来，然后就传给挪亚。挪亚上方舟的时候呢，把人类的历史带了上方舟。OK， 你今天来看，就说所有全世界所有的历史的记载，只有这本书记载了人类1500年在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所有连中国的历史号称4600年都没有记载到这么久远的地方。OK， 因为所有上了方舟这些人所衍生出来的各国各族呢，包括中国人，包括这英国人。OK， 那这些人呢，实际上呢是后来经过什么所谓的巴别塔事件，把这个人的这个语言呢变成多种语言。那人本来是 single language， OK， 所以 single language sometimes is good。 你今天不要到了美国来还要学英文很辛苦，到了德国要学德文，对吧？所以神呢实际上把这个语言变了。所以呢我们讲到就是说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实际上是神交给亚当，亚当家就交给挪亚，挪亚交给闪，然后闪交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交给他的儿子跟孙子，然后一直传到摩西，他是编纂起来的。所以这本书是极其宝贵的书卷。 OK， 尤其是这个创世纪这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这个人类这个大洪水历史之前的话，唯一的一本书，全世界全人类的一本书记载人类的起源，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以你今天要想的就是说，神他创造人类有什么样的目的，我们今天常常思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OK， 我们在这边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OK， 在这本书上教导得很清楚。 OK， 教导得很清楚。好，那我们今天呢看的这段圣经啊，我们晓得就是说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都给了很多的定律。 OK， 这个定律这个英文这个字呢叫什么， law， right， there's always a law，There's laws everywhere. OK， 有定律在所有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大洪水之前的定律呢，人的食物的定律呢是什么，人是不吃肉的。 OK， 动物是不流血的。你今天要吃动物的话，动物先要流血，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神所创造的这个有果子的树， OK， 有种子的蔬菜，还有这个草。所以这个定律来讲呢，就是说人是吃果子树上的果子， OK， 然后呢人可以吃有种子的菜蔬，然后动物吃什么呢，动物是这个走兽呢吃什么，是吃青草， right， 人不吃动物，人不吃走兽。我告诉你就是说，你等到我们下个月再讲的时候， 人在跌在罪里面之后呢，这个世界呢就变得很丑陋， OK， 要流血， OK， 那各种事情都来了。那就是说在这个定律里面呢讲到这个植物的定律、动物的定律，还有这个天体的定律。OK， 我们都提到这个方面的东西。那今天来讲人的律。OK， 人的律，我们上礼拜讲到是什么？我们上上礼拜讲到就是说，人是由什么神的形象所造的，对不对？今天你来到神的殿堂中，你在听到这个神的形象。神的 image 跟神的 likeness 的话，你有点观念了，对不对？我们花了两个讲堂来讲到神的形象，什么是神的形象？ OK， 什么是神的形象？那我们今天再继续往下面讲。 OK， 神造男造女，他在第一章里面的时候只讲的就是说在创造的日子的时候造男造女，他没有讲到说男跟女是怎么样造的，对不对？等到你在读第二章的时候，你才稍微有一些了解，哦，原来这个男人是这个样造的，女人是那个样造的。那造出来他为什么要造这男人跟女人呢？为什么要造这个男人跟女人呢？就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卷里面呢，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对不对？为什么要造男人女人？在我今天讲之前，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人家问你说，我女儿小的时候最喜欢问奇奇怪怪的问题，她说人为什么这个影子，人跟影子特别分得开， 人死了之后，这个跟这个人的影子跑哪去了？他问很多奇怪的问题。OK， 那讲到这个就是说神在创造男跟创造女的时候呢，是这么样创造的，对不对？那这个故事大家其实也很清楚，男人从哪里来呢？男人从哪里来？男人从泥土里面来，所以男人的这个元素呢，跟泥土的元素是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个男人，这个如果不管是任何人呢、啊，睡在土里面的时候，你把他这个男人这个 element 呢，去分析一下的话，就是跟土的 element 完全一样 ，OK， 完全一样，没有什么不同。那活人跟躺下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什么？活人有呼吸，对不对？我们人有呼吸，所以这个呼吸呢，可以把人判别为是活的人还是死的人，对不对？我问你，呼吸从哪里来？呼吸从哪里来？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当创造的时候呢，神从泥土里面把男人创造起来 ，OK， 神就吹了一口气，神这时候吹口气表示他的 spirit。他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呢，我们今天人的气息是从神来的。OK， 就是为什么说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用他的什么？用他的形象创造的。因为什么？形象是看不见的东西，是什么？他的呼吸所创造的。因为神的呼吸，所以让我们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OK， 很多人不认识神。OK， 他认为生下来就这么回事，人可能是从进化来的。OK， 可是这圣经告诉我们，今天神用他的形象来创造这个人。OK， 然后用泥土里面创造，然后怎么样创造女人呢？怎么样创造女人呢？看到这段圣经的话，这女人是不是歪把土也把它吹一口气？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如果你看这段圣经的话，女人是什么？他把男人睡了一个 deep sleep， 然后从他身上的骨头取一根出来，然后造一个女人。OK， 所以 man 跟 woman。OK， 这个 woman 的呢，为什么 woman 里面有一个 man， 对吧？这个英文这个字 ，woman 里面有这个 man 的话，就是说，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OK， 这个 woman 的意思就是说从男人身上出来的一个人。Right， 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说讲到这个神的创造，他为什么要？不从泥土里面出来，而是从男人身上出来，它有它的意义，对不对？这讲到就是说今天这个主题之一，就是说到底这个女人，神所创造这个女人，她赋给她的意义是什么 ？OK， 在讲这个之前呢，其中有一段就是说讲到这个亚当阅兵，亚当阅兵，神创造了很多动物，对不对？那这些动物呢都没有名字啊，所以在这段里面呢，神呢就把这些创造的动物呢带到亚当面前 ，OK， 不管是什么，我举个例来讲，一头牛、一头狮子、一个老虎、一对狗等等等等一样过去。那这些动物从亚当面前走过的时候呢，亚当做什么事情呢？亚当就开始给他们一个取一个名字 ，OK， 取一个名字，亚当叫什么？那个呢就叫什么？刚才我讲就是说人呢当初是一种语言，对不对？那后来老虎呢中文变成老虎，英文变成 tiger， OK， 那拉丁文变成 something else 是什么？是变音而来的， OK， 可是当初呢实际上老虎就是老虎， OK， 是人类的那种唯一的语言， OK， 那种语言是什么？圣经上面有记载，不过 the only language 亚当用他的语言来命名这个东西。我问你，这件事情好不好做？今天如果把100万个动物从你身上从你前面走过去的话，你要100万个这个动物都要叫你名字，你会不会词穷？会不会词穷？这个脑筋里面没有办法，就是说起这么多名字。我们今天每个人有几个小孩，有时候常常起3-4个小孩的名字就已经有点困难了。如果这个亚当呢？要把这个所有的动物一个一个叫，对吧？所以这点上看出来，就是说这个亚当的这个 intelligence，OK，、okay, 他的智慧呢，绝不亚于今天任何人的智慧，对吧？所以人类的智慧呢，没有慢慢演进成越来越聪明， 而是实际上就是说，人类的智慧呢，实际上在最早期的时候，当人类还没有受到最污染的时候呢，它的智慧呢，应该是超过我们现在的人类。OK， 今天因为有很多科技的这个发明跟发现呢，让人在各种的知识上面增加很多，可是人基本上的智慧 ，OK， 如果你今天看圣经来讲 ，OK， 你把这个科技摆在一边 ，OK， 把商业摆在一边，那人的这个个性、人的智慧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看到的过去几千年之间呢，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变化了。OK， 再往前推的时候，实际上人是很聪明的。为什么人很聪明？如果说你继续看这个。启示录不是启示录，在创世纪的前几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已经有冶金的技术 ，OK， 有制造乐器的技术，有这个建筑的技术，这都有了 ，OK， 这个不是说是近代史里面，这个是远推过六千年之前的事情，所以人是很聪明的 ，OK， 人是很聪明的，所以神呢让这个亚当阅兵 ，OK， 阅完了之后呢，说了一件什么事情？说了一件什么事情？阅完兵之后，他说：“从这些动物里面，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亚当的。There is not even one suitable companion for Adam. OK，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亚当就知道就是什么，从这个动物里面，他找不出一个人可以跟他什么过未来的日子。”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呢，神呢就为亚当创造了一个配偶，对不对？创造了一个配偶呢，他当初创造这个女人的时候呢，他的 purpose 是什么？他是亚当的 helper， OK， 这是一个定律。这个定律来讲就是说，男人身上出来一个女人， OK， 这个女人呢，她的 job 是一个男人的 helper， OK。大家晓得，就是说，你任何定律呢，一个如果你把神的这个定律呢毁坏掉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 disaster。OK， 就是一个 disaster。OK， 怎么样来讲呢？人第一次掉在罪里面，亚当跟夏娃掉到罪里面，就是什么？夏娃出头在家里做主。OK， 夏娃出头在家里做主。我们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继续以后再讲到，就是。当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神定了一个律，就说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对吧？只有那颗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能吃。OK， 所以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定律。OK， 这定律是什么东西呢？神要人 obey 他。OK， 要顺服在神面前。OK， 为什么？当被创造物的时候，神要他这个人给他一个自由意志，可是呢？他要盖着他，他要盖着他 through 他的 life， OK， 这是神对人的一个定律。可是人呢，在这个定律上什么 violate 这个 law， 失败掉了，对吧？所以这个失败之后就造成人类的堕落。然后呢，神创造男人，创造女人，女人做男人的 helper， 神要这个定律，他们才会什么过一个 perfect life。OK， 神所眼睛所看到的 life， 那在这件事情呢，人类又失败了，对吧？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又没有 follow 这个神的这个 law， 所以又失败掉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神在创造人类、创造万物的时候，有这么一个 law 在这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到神的殿中了解他？就是了解到神在每一个所创造的。不管是人类也好 ，OK， 其实世界万物也好，它的定律是什么东西？所以很明显的，在这边神告诉我们，一个家庭是什么？就像今天所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这讲到一个 family， 对不对？所以这个 family 是什么东西呢？这个 family 是一男一女的。如果今天人 try to violate 这个一男一女的这个 union 的话，造成其他很奇奇怪怪的 union，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 justification 来讲的话，这都是 violate of God's law。OK， anything that violates God's law eventually bring to the disaster。OK， bring to the collapse of the human being。OK， 不管在任何方向。 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我们今天来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知道 OK 神创造人类的目的。第一个，今天你就回答这个问题了，神为什么要创造人，为什么创造男人创造女人， OK 这就很清楚了，对不对？神是依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他为什么要依照他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是公义、圣洁、慈爱、诚实，这是神的形象，对不对？他所创造人就是要什么？彰显他形象的荣耀。OK， 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神创造人的话是要什么？要顺服在神的面前。OK， 第三个呢？神要创造的人类是要管理这个世界的宇宙万物，不是让这个世界宇宙万物来 overcome。那第四个呢？神为什么要造男造女？造男造女的目的，这边讲得很清楚。这边来讲，当时夫妻二人，这个 夫妻人要离开父母，对吧？所以今天在这个亚当在阅兵完了之后呢，没有带一条狗回家，也没有带一条猫回家，对不对？他找不到一个 companion， 所以神呢就把这个 companion 给了他，就是你亲爱的妻子。OK， 那讲到就是说，这个人被创造的定律跟人的职分 ，OK， 在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已经讲到这个事情。可是如果你把圣经继续往后看的时候呢，讲得更清楚了。他讲到就是说，一个属神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呢？属神的家庭有丈夫有妻子 ，OK， 这边讲到就是说，丈夫是妻子的头 ，OK。可是呢，在讲这个之前呢，怎么讲到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头，就好像丈夫是妻子的头一样。OK， 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说你没有神在里面的话，你不会有一个绝对的价值观。OK， 也没有绝对的价值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神的时候，你要替他祷告。OK， 你要把福音传给他。OK， 因为神在你的旨意里面是什么？是这么一个美好的旨意。那人家就问我，就说 OK， 你这个夫妻两个人，这个妻子是先生的 helper， OK， 妻子对先生是要顺服，像是教会顺服主。男人听了这个高兴得不得了啊，太太全部要顺服，无条件的顺服，对不对？可是在这个讲之前呢，有另外一部分的圣经呢，在这个之前你没有看 OK， 这个圣经是什么呢？这个圣经说，这个男人要爱女人，爱到什么地步？爱到什么地步？爱到什么地步才算爱？你说爱到地步是什么？什么才算爱？爱到为女的死，这个够不够爱？应该够爱，对不对？这边来讲就是说，男人爱女人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命。OK， 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女人呢才是完完全全顺服在男人里面。所以今天这个家庭的这个价值观的破碎，跟这个家庭的这个 collapse 的呢，是什么？ We again violate the law of God。 OK， violate the law of God。 那我们今天来看到，就是说神在这个创造天地宇宙，然后把天地宇宙创造好了以后呢，是摆在人的手里面，他对人呢也有一个期望。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到，在一个家庭里面 OK 有神的一个 rule 在这地方。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有没有 follow 神的 rule？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今天有这个，我们今天有圣餐。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我们看到你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每一个你都赐予定律，特别是人类来到你面前，你要人彰显你的荣耀，你也赐给男人女人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在家庭里面所做的各种的职分。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是在那些我们的弟兄姐妹的配偶还没有接受你的 我们把他们都仰望在你的手里面，啊，求主你的灵亲自运行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真正的了解到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生活，在世界上处事的真理。求主你啊保守，求主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每一位有家庭的啊夫妻，都因为顺服在主的面前啊，成为啊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是一个月一次的圣餐啊，我们圣餐呢，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那在圣餐之前呢，我想请那个玉雄帮我们念一段这个关于圣餐的教导。我在这边有，那个这边有。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举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应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已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那刚才传道在这边念的是主对我们圣餐的教导啊。那这个圣餐呢根据这段圣经啊，圣经里面有一两处讲到这个圣餐啊。这个圣餐呢是一个纪念的仪式，那这个圣餐呢是为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基督徒所准备的。所以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呢，所以你就暂时先不要跟我们一起用。那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不管你受洗还是没有受洗呢，你都可以用跟我们一起。那这边讲到就是说这个圣餐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对吧？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件事情。成就了什么事情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福音，对不对？他第一个成就的就是说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了，所以他的身体的破碎的身体呢，就用这个饼来代替。OK， 是一个破碎的身体，根据这个圣经来讲。那他的血呢，为我们流了。所谓流这个血呢，就是他把这个生命呢，给了我们。OK， 什么叫生命给了我们呢？生命给我们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人被神创造的时候，实际上呢是可以活到永远的。OK， 是可以活到永远的。可是呢，当亚当跟夏娃没有 follow 神说给他们的一个最简单的 rule 的时候，他的律法的时候，神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可是只有那棵分别善恶的果子树你不能吃，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必定死， You're going to surely die。 OK，这边所讲的就是说，本来给你一个永恒的生命，永远不死的生命，当人在违背那个路的时候呢，人呢就面临着这个死亡。 OK， 这个死亡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会渐渐的毁坏。所以人在当初被创造的时候是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人在亚当的时候活到900多岁，一直在大洪水之前，每个人都是，很多人都是900岁以上的寿命。大洪水之后呢，第一个人挪亚也是活到900多岁，他的儿子活到600多岁，一直到亚伯拉罕。 OK， 亚伯拉罕大家晓得他是一个以色列的这个这个 patriarch， 他是一个以色列的祖先，他都活到175岁。可是一直到摩西的时代呢，人的岁数呢就变成70、80， OK， 90的话是非常稀少的。在一直到今天，人的岁数就突然减到这个岁数。那神给这个经过耶稣基督给人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这个生命呢就是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 OK， 为什么？就是说这是一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说所有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而且为生命主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永生又赐了给你。 OK， 这个就是什么？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那这个永生是什么时候给你呢？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的灵跟魂呢已经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可是我们今天罪身里面呢，这个会犯罪的身体呢要等到什么？等到变成尘土之后，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当天使在呼叫的时候呢，这些从尘埃里面再起来的人，他就付给你一个新的身体，给你一个付的新的身体。那这个就成就了你那个神所赐给人一个永恒生命的一个应许，就在那个时候实现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就是什么？就是在伊甸园那个罪把我们赎了回来，让我们又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你今天读约翰福音，凡一切的信他的不至什么灭亡，反得什么？反得永生。这个就是什么？所有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所用到的这段圣经所传出去的一个福音。所以今天你把圣餐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人 violate 神的 law 以及神的救赎在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纪念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得到永恒生命有什么好处？每一个人都怕死。我看到很多没有得救的人，虽然口里嘴巴硬不怕死，等到碰到死的时候他比谁都害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件轻的事情，这是一个极重的应许，这也是一个极大的应许。 OK， 为什么基督徒是一个 peculiar people？ 为什么 special people？ 世界上的人不信，你为什么信？为什么？因为你很特别，因为神拣选了你，对吧？你听到神的声音，别人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你听到神的声音，你的配偶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纪念的事情。那在纪念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有一个律在这里。 OK， 这个律的话刚才传道刚才念了，那我想现在请这个大一跟可全，好吧，您请您到前面来一下，我们等一下可以服侍各位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OK， 因为我们有很多新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常常不了解到底这个圣餐意义是什么。OK， 吃了这个葡萄酒，然后喝了这块饼，我们就比别人圣洁了一点 ？No， 一点都不是。这个东西是一个纪念的仪式 ，OK， 是跟我们的 spirit， 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灵有关的 ，related to our heart and related to our spirit，OK，、okay? 不是一种形式。形式是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短短3年里面最不喜欢的一个形式 ，OK， 他这个形式 ，OK， 不喜欢。可是这个形式所代表的意义呢，是什么？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一直等他再来。OK， 如果说你想真正的了解这个圣餐的话，回到哥林多前书11章 ，OK， 好好仔细的念这几段圣经，念到你的心里面。我们现在
我们为这些事情来祷告。OK， 如果说你还没有认识神，愿意神经过他的话打动你的心里面。慈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度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工献上感谢。愿每一位你呼召的人都成为圣洁，成为主你所拣选的羔羊，在末日的时候有那个复活的盼望。我们求主你帮助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信心里面还没有坚强的，求主你把信心坚强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到，我们不但是脑筋，我们的心灵也都承认主耶稣的基督的救赎是一个福音。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那这个杯子呢，代表是耶稣基督立约的这个血 ，OK， 那这是个新约，对吧？所谓的新约呢，就是旧约在旧约里面呢以色列的民族是用牛跟羊，还有这个动物他们的血 ，OK， 来祭祀。那祭祀呢，暂时除掉罪，可是，在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流血在十字架上一次就成就了。把所有的罪都除去了 ，OK， 不但是信徒过去的罪、现在的罪以及未来的罪，可是呢，这不是很所谓非常 cheap、非常轻慢的事情 ，OK。当我们在思想到这个耶稣基督宝血的时候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必须要省察我们自己，是我们是不是值得那个恩典？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呢？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在救赎里面，就不再罪中，所以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在接受他为救主的时候，他要求我们就是什么？做一个圣洁的子民。OK， 作为圣洁的子民，就是什么？靠着神的力量离开罪的生活。OK， 所以在这件事情呢，我们拿到这个神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代表的这个杯呢，我们要思想这件事情。 在最后我们实际上是纪念也是庆祝，所谓的庆祝呢总是一种欢欣的事情，对吧？因为我们是一群有希望的人，我们不是只是在这个世界上过去了之后我们的生命也跟着过去，就像亚当跟夏娃他们归于尘土，可是一切在主里面有那个美好的盼望。好，我们这个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度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以及他的应许，我们献上感谢，求主你的恩典常与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Thank you.